中信月刊2014年4月第53卷第4期总编号624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简俊恩制作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若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若的人士奇妙的改变作者陈超琪我1999年同家人移民澳大利亚面对环境的变化再加上家庭的原因发生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每日都不得安宁就好像一只困在笼里面的狮子心里面全部都是焦躁不安抱怨和仇恨我在中国是拜观音关公的家里面供奉观音办公室供奉关公经常上香求家宅平安公司生意兴隆自从屋企后院起火后同妻子不和更加信风水听风水师的指点将屋企的床移来移去甚至将祖父母的坟移到风水好的位置但屋企的情况并没有改善我心里面没有一刻的安宁2001年的某一日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忽然想到会不会信错了神呢因为我自认是一个好人一个孝顺的仔好的丈夫好的父亲好的女婿为什么会这么倒霉的呢后来有自称是基督教的人上门传教他们帮我祈祷的时候我心里面好不平安就上网查他们的背景发现大家对他们的信仰有很大的争议就拒绝他们。那年二月的有一日太太跟我说你不是要找教会吗我们经常经过 Doncaster 路上面就有一间中国的教会了。于是开车到教堂抄低他的聚会时间。星期日早上9点几就去到教堂发觉不对路。为什么全部都是白人老先生老太太的呢在犹豫间有一位白人的老太太上前告诉我中文礼拜是下午1点半但不用担心我们这里有一位会讲广东话的我介绍你认识他好吗我心里面想既然已经来到就不妨入去啦。他带我坐在余弟兄身旁台上台下的人都唱着英文歌接着是有一个很多胡须的白人讲话我听不明但心里面感到宁静有一股暖流由我的头顶进入我的全身直至双脚这种温暖融入我冰冷的心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奇妙奇妙真奇妙难道我遇到真神于是我用广东话祷告上帝啊我找了你好久了如果你是真神就救救我赐我平安帮我戒了烟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更奇妙的事情接着发生讲完阿门之后心里面充满平安是我从来未有过的我焦躁的心立即平静下来就好似一望无际已经结满冰雪的湖面咁平静。自从那一刻开始我忘记了香烟就好似有一只拎着刷的无形手将我心里面的烟瘾刷走。3个月之后的有一日我清理车房当我见到一个奶粉罐的烟头的时候心里面无限的感慨。那一日我带着平安的心回到屋企还未敢相信早上发生的事情。到了深夜我在窗前再次祷告。上帝啊
如果这个教会是你的教会，请你再给我一个引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第二个星期日，我带着平安的心去中文堂参加慕道班，听院传道讲福音，心里面没有一点的拦阻，明白到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圣经是上帝的默示，我是罪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降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又是全人类的中保，只有靠着他的宝血，我的罪才能够被洗净，我才能够同上帝和好。因主耶稣的复活，我有永生的盼望，于是我就决志接受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作我个人的救主和我人生的主。2001年的复活节，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有一天，我同一位牧师讲起我的经历的时候，他话俾我知，圣经罗马书10:13咁讲，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上帝爱我这个罪人，是他主动用我能够明白的方法带领我去认识他，将我心里面的拦阻拎走，接受他的救恩的。13年了，我在信仰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有高潮亦都有低潮，祷告有蒙应允亦都有不蒙应允，经历过平安喜乐亦都经历过内心的挣扎。上帝给我的功课改变我的生命，我相信无论我面对顺境逆境，主耶稣基督永远都同我一起，他会扶住我向前行。父亲的密码14-120，作者何正中。我祖父何秀芳牧师同埋祖母结婚8年之后，喺1913年先至生头一胎，就系我嘅父亲何其美啦。可想而知，祖父母有几咁嘅宠爱佢。祖父时时出去传福音，家中嘅大小事全部交俾祖母打理。祖母佢唔识字，每日从早到晚，除咗做家务之外，都抱住个仔不停嘅抚摸亲吻。喺我哋家乡温州嘅炎夏，破漏嘅房子蚊虫成群，飞舞不息。祖母总系让佢个仔瞓喺清凉嘅席上面睡，而自己就坐喺床边，用大蒲扇为儿子驱赶蚊虫。屋企里面耐唔耐有啲肉食，两个大人都唔会轻易碰筷，让儿子毒食。2年之后，上帝再俾祖父母添第二个儿子，我嘅二叔何其善。祖父母当然都好爱呢个仔，不过爱嘅份量就稍为逊色一点啦。再过7年，上帝又俾祖父母添第三个仔，三叔何其二，亦都系叫做何天泽。长辈们当然好高兴，只系最重嘅仍然是长子。祖父为我父亲命名何其美，乳名纯羊，意思是希望他像主耶稣怀里面纯洁的小羊。我父亲天资聪颖，祖父为了让个仔有美好的前程，决定尽他一切的能力供他上学。父亲不负众望，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一直读到高中的2年级。那时按照祖父母咁贫穷的人家，已经是十分的不容易了，何况当时祖父母已经有6-7个儿女，上面还有一位常患病的80多岁的老妈妈。由于家中经济拮据，我父亲虽然学业成绩优异，读完高中2年级之后仍需要辍学，由一位基督徒介绍到温州市规模最大的伯雷德医院，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该院的院长是一位爱主的英国医学博士，二 医术高超全面，又有爱心。他让父亲作他随身的翻译员，毫无保留地将他的医术传授给父亲。由于上帝赐父亲极高的天资，他自己亦都很勤奋学习，只是五六年间就成为了主治医师。可惜他一能够独立行医，就远走高飞，自己创立医院温州市的福民医院，是全科的。开张的前夕，他自己改名叫做福民。于是父亲做了院长，副院长兼助理就由妈妈担任。妈妈是宁波华美医院的高才毕业生，再配合一些有真才实学和多年经验的医务人员，福民医院就是这样诞生了。几年后成为了温州市著名的小型全科医院，市内市外众多的病患闻名而来，连温州市首富吴伯亨亦都是同父亲称兄道弟。冇几耐，父亲又雄心勃勃，在吴伯亨的协助下经营了温州肥皂厂，兼任厂长。多年之后，他多次的同我讲，做肥皂是最容易的事，只要略懂化学就得了，只是开办前要投入一笔资金添置设备。父亲大量生产成本低廉、质量尚可的肥皂，这些肥皂不断地进入温州千家万户，同时财源亦都滚滚不断地流入父亲的口袋。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飞黄腾达，在人眼里面他是个成功人士、杰出的人才，叫人称羡。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洞，不断地追求名利，这个是令他越来越变得麻木自大，时时仰首挺腹，自豪地说，我成功靠哪个？靠的是我自己。1949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他刚刚起身没几耐，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有几个乡下人和几部黄包车。哦，是病人的家属，承诺以重金聘请他到病人屋企看病。看在重金份上，父亲打破常规，随住病人家属同行，由他的黄包车一前一后的护送。当来到勾江的岸边，父亲在车上面闭目养神，忽然见到两个人用枪指住他，连推带拉将他送上拆船，向鹿西山的小岛驶去。父亲被绑架了，两名的绑匪大摇大摆地走入我们屋企，一开口就说要黄金50两，一两都不能够少。那年我6岁，见到两个的绑匪很凶恶地对我妈妈说，过三日下午4、5点钟我们来到拿黄金，如果拿不出，先是斩了你丈夫的两只耳朵给你煮送，如果再过两日都收不到全数，就请你到鹿山收尸，我们的大王最喜欢吃大肥佬的心肝。两个绑匪离开的时候还唱着歌。我妈妈受到这么大的惊吓和打击之后，精神恍惚，终日流泪，双眼呆滞，形容憔悴。祖父接获坏消息之后，担心到茶饭不思，不能够睡觉，独自跪在老屋屋顶的露台上面痛哭流涕的祷告，祈求天父拯救他的仔。三日之后，下午5点几，风沙弥漫，两个的绑匪如期来到我们家，将50两的黄金塞入他们的皮包，答应听日后日就给你们吃团年饭。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祸福。第日清晨，大家都说堂里面有个死人，祖父和妈妈急急地去看，吓到他们不得了，这个不是绑匪吗？事后大家猜测，两个的绑匪为了争财，较弱的被较强的打死。感谢上帝听他仆人的祷告，保留我爸爸的性命。1949年的酷暑， 六西山即将解放，大小的绑匪亡命，抛低人质，父亲逃走回家，竟然毫发未伤，只是人变得好黑好瘦。见面的时候，大家恍如隔世。他第一餐饭亦都吃得不多，因为他心知道饿的不能够一下子吃得太饱。他边吃边讲述这几个月来人间地狱似的生活，每日都是任人宰割，每日只是吃两餐，每餐半小碗饭。他有时亦都会祷告，但是心里面终日惶恐，有时想听天由命啦。解放之后，爸爸和妈妈来到宁波华美医院，我们七兄弟姊妹亦都随着父母惜别故乡，来到连一句话都听不懂的宁波。妈妈即刻担任医院的产科兼妇科总护士长，爸爸就担任外科的主治医生。冇几耐，父亲的名声大噪，成为1950年代初宁波腹外科手术的一把刀。有些大人物病患点名要他开刀，他的工资每月高达130元人民币，是当时普通工人的三四倍以上。成功成名就让他冲昏了头脑，时时批评医院上级和卫生局的领导是全不懂医术的无用之辈，又说多数的护士都是倒痰罐的货色。他好几次辱骂三轮车夫轻薄年轻貌美的女护士，又竟敢在自己屋企里面和几个姘头作乐，其中一个还被妈妈、二妹夫和我不约而同的当场捉住。1957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父亲积极的响应，他越讲就越起劲，连早被国家最高层定为铁案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亦都想翻案。点知一声号令，反右斗争便铺天盖地开始。我爸爸因为触犯众怒和多言多语，被打成右派，取消工资，双手扣上手扣，押送到劳教所三年，每月只发7.5的生活费，令他先担泥土和沙，然后就担石和砖头。劳教期间，他七个的仔女当中，只有我一个人去探望过他40-50次。当时的大姐姐17岁，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大哥何正刚是全市数学竞赛状元，可惜他不懂政治，竟然糊涂到公开为爸爸翻案，被打成反动学生，日日被批斗，脑袋天天被灌水，终于变成疯子。当时的弟妹年纪尚幼，每次见爸爸都有卫兵守住，不敢私语，送去的东西都被一一检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大小教堂一律被关闭。在10年的文革浩劫中，我爸爸胸前挂住黑牌，被批斗抄家，我们七个仔女都受株连，在歧视的目光下提心吊胆地生活。其中有三个因而萌发轻生的念头。终于有一日，二姐姐上吊自尽，大哥在疯人院里面度过余生。我每一个多月就去探望大哥一次，包礼物的绳都被抽起，提防他自杀。文革结束几年之后，爸爸才得以平反，回到市第二医院，恢复原来的月薪130元。他20几年的人生好像兜了一个好大的圈，又回到原地。他的辉煌不再，躯体老弱，再挥舞不动手术刀。当年的宁波市腹腔外科一把刀的威风一扫而光，只能够低着头当一个平凡的门诊医生。 我爸爸一生犯了很多的罪，他并不真正认识上帝，晚年入住敬老院，独自包一间的双人房，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他看些中英文圣经，偶然临睡前做几句求主赐健康长寿的祷告。我那时还未退休，亦都隔几天就去探望他，恳切地为他祷告，劝他悔改信靠主耶稣。他始终坚持地说，人总要靠自己，又说世间上凡有名望的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医学家，有哪位不是靠先天智商高，后天本人刻苦的奋斗才得到大的成就。他还多次跟我说，哪里来的神力更生啊，一个老人白发苍苍，居然还以为自己可靠。我爸爸直至临终前十几日才真正谦卑下来，开始用信心读圣经和三叔父何天泽寄来的书信。这个时候他才平生首次跟我说，中英文圣经我对照地看，真是字字珠玑，令我爱不释手，好像一股清泉灌入了我干固了八十几年的心田。你三叔是世上少有的真正基督徒，我虽然年龄比他大九岁，中英文亦都同他相差无几，但是灵性上同他确是天地之别，无法同他比。我比他差得远，差得远啊！他几十年来劝我信耶稣，我总是口头答应，心里面却是无动于衷。父亲临终前还给我看了他所收藏的秘密，他在灵镜和赎罪记等福音文字上用黑、蓝、红三种颜色笔做了很多的记号，对我说，黑色的是他以往屡犯的罪，蓝色的是指知罪犯罪，红色的是指仅犯一两次的罪，可见他已经真心实意的认罪，并将以往自己一切罪业倒空，悔改立志信耶稣了。爸爸去世前三日入了分配给他和七个仔女的单位，他留下了亲笔遗嘱，从遗产中拨人民币3万元奉献给浙江省神学院，另外3万元奉献给宁波基督教敬老院。爸爸在医院的病床上面睡了一日，他已经无法进食，仿佛是无花果树上的一片随时要飘落地上的枯叶。第日他昏迷，第三日走完他的人生。他去世之后，我发觉他的银行传单密码是14120，姨妹已经知道，因为他每月务必要打密码和爸爸领取退休金。他解释说，按父的意愿要死，即是14的话，要活到120岁。啊，人算不如天算，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谢谢上帝的大恩大爱，拯救爸爸这个大罪人，赦免他众多的罪业，收容他的灵魂，并赐予他活到90几岁。无神论者遇鬼记，作者钟真维。在掌声中前进。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考试成绩都经常保持优秀，得到老师们的赞扬。我的家乡是广东省新会县官田乡，穷乡僻壤，人口稀少。我是家乡罕见的女大学生，大学毕业之后留校当老师，在华南师范大学任教30几年，离职前是副教授。学生们听到我的课都热烈鼓掌，人人都说我是在掌声中前进。我在国内受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亦都向学生宣传几十年的无神论，要我信耶稣是不可能的。1987年我移民美国，二女和二女婿都信了耶稣，
但我坚决唔信。
二女儿和二女婿。12年后，1999年5月，我妈妈病危，二女夫妻两个到佢床前祷告，求主耶稣救我嘅妈妈。冇谂到妈妈竟然转危为安。2000年10月，我发现自己大便有血，医生怀疑我患直肠癌，二女夫妻两个又为我祷告，求主耶稣救我。二女细读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经过他们祷告，我心里面从害怕转为平安，充满盼望。后来医生确诊是肠息肉，并且用激光铲除之后，好快康复，一切平安。信靠耶稣。我感谢主耶稣的救恩，不单止挽救了我的肉体，还挽救了我的灵魂。2000年11月，我接受了主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作我生命的主，得着永生。这个是慈爱的上帝赐给我一份无价的礼物。决志信耶稣后，刘师母带领我完成每周一次的初信成长八课的学习。我感谢天父，因为他爱我们，就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接受上帝的审判，为我们流血舍身，洗净我们的罪孽。耶稣基督死后被埋葬，第三日复活，成全了救恩，叫所有信他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女，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他不单止愿意我们在今生今世蒙福，而且愿意我们永远幸福快乐。今后我不单止要领受上帝的爱，而且还要奉献更多的爱给其他的人。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章27节。我觉得一个被爱而又能爱的人，才是幸福快乐的。信主耶稣之后，我有什么改变呢？以前我是骄傲自大的，想起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就，总不免沾沾自喜。信主耶稣以后，我知道聪明是上帝所赐的，没什么了不起，就当用谦卑的心去对待一切。邪灵搅扰。我是独生女，妈妈随家乡风俗拜观音菩萨。她27岁的时候，爸爸就抛弃了我们，妈妈没在嫁，一个人孤独地将我抚育成人，直至大学毕业，妈妈94岁去世，从未离开过我。母女情深不是言语可以表述。在妈妈生前，我是出名的孝顺女。妈妈去世之后，我感激怀念她的养育之恩，在屋企设了供奉台，摆上妈妈的大照片。每逢她的生日、祭日和农历的春节、端午、中秋，我都要为她献上3杯茶、烧鸡、烧肉或是粽、月饼，按着节令一一供上，并且盖头跪拜，祈求神明保佑妈妈，亦都祈求妈妈保佑我。2000年底，我信耶稣之后，冇再烧香盖头，但是仍然摆上祭物，深深鞠躬。无形中，妈妈仍然是我的偶像。后来我明白，我信主前后受过几次的邪灵搅扰，和这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上帝藉着圣经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1994年，我们住在波士顿。有一天的晚上，我看到一个高大的黑影站在我床前，以至后来我不敢一个人独自进房间，一定要丈夫陪我。2000年6月，我们迁到加州，我又听到声音，一位同学来探望我们，说我们的家风水不好，要改建或者是搬家。于是没几耐，我们就搬到朋友屋企，但是可怕的怪事仍然没离开我。2008年有一天的半夜，我要去厕所，在走廊上面遇到邪灵搅扰，我非常的害怕，同丈夫商量听日就搬到纽约女儿那里了。但丈夫说，个仔这里有三个孙需要帮忙照顾，怎能够说走就走呢？第二日他就做了一个木箱，解决了我夜间去厕所的问题。另外还有好几次叫我这个前无神论者精神常常处在紧张惧怕的状态之中。牧师驱魔。丈夫去世之后，我一来是触景伤情，二来亦都非常的害怕邪灵再次来搅扰恐吓我。于是去了东部两个女的屋企住了一年。新泽西州教会的彭牧师和师母要我跪低为我祷告。我们教会的刘牧师和师母亦都来到我们屋企里面，奉基督耶稣的名铲除偶像，并且在每一个房间祷告，求主保血洁净遮盖，驱除魔鬼撒旦的一切搅扰。我拆除了供奉台，将妈妈和丈夫的照片挂在墙上面，虽然常常的思念他们，但是再没有拜祭他们了。主耶稣基督和我同在，给我巨大的信心和力量。这场属灵的征战，我靠主耶稣得胜了。感谢天父。感谢天父上帝赐给我一个温馨幸福的大家庭。我有四个孝顺的好仔女，11个尊敬我聪明又可爱的孙仔孙女。新抱和女婿对我亦都尊重和孝敬。我还有曾经非常痛锡我的妈妈和丈夫。每一个星期日，我和仔女和孙仔孙女地去教会做礼拜，和弟兄姊妹一起的聚会查经，一起高兴的唱诗歌赞美我们慈爱的上帝。感谢主令到我能够生活在这个互敬互爱温暖幸福和谐的大家庭里面。人生短暂。我和丈夫是在1987年2月移民来到美国的。他在中国接受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要他信靠主耶稣是很困难的。来到美国之后，他曾经有系统地阅读了圣经一片，二女儿夫妇亦都经常同我哋一起学习圣经，一起祷告。有时我哋亦都会一起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细女接受浸礼嘅时候，亦都请爸爸一起去参加。虽然佢对基督信仰仲有好多嘅疑问，但系佢经常带住追求真理嘅态度，同刘牧师、师母同埋其他嘅基督徒讨论问题。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脑中风而突然间去世，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寻求真理。当他在急症室抢救的离流之际，范牧师师母、刘牧师师母都来到医院为他一片一片的祷告。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丈夫突然间离世令我非常的悲痛，但是我化悲痛为力量，渐渐从悲痛中平静落嚟，身体亦都逐渐得到恢复。我要坚强地活下去，多做荣神益人的事。由此我亦都深切地感到要找紧时机 在亲人朋友间传福音是几咁刻不容缓的事情。生命是短暂的，亦都唔能够掌控在我哋自己嘅手中。亲爱嘅弟兄姊妹，千祈唔好耽误咗时机，呢个将会系人生嘅一大憾事。我喺2009年接受浸礼，十字架嘅路并非一帆风顺，可能充满坎坷同埋艰辛。但系呢个系我同上帝相连嘅唯一途径。主耶稣话：我来了是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不单止赐给我们永生，而且使到我们获得更丰盛的生命，活得多姿多彩。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令到我们在黑夜里面走路，不致迷失方向。人生短暂，我不知道自己在世间上面的岁月有多少，但是愿意将余生交托给主耶稣，服从他的安排。我只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和对我们说的话。同时求上帝赐给我智慧和力量，作他所喜悦的门徒，多向亲友邻居传福音，成为别人的祝福。祭祖是孝心吗？作者鲍若瑟。孝敬父母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百善以孝为先，忠孝节义等都将孝放在前列，二十四孝更被人作为学习的榜样和教材。怎样才算是行孝？除了孝敬父母之外，很多人都以为拜祭祖先作为尽孝的重要指标，认为不祭祖就是不孝。但是拜祭祖先是不是就是孝敬祖先呢？拜祭的人并不是真正知道。寄钱给人要写清楚收钱人的姓名和地址，否则无法收到。送祭品给祖先亦都是一样，要先搞清楚自己有哪些祖先和他们在哪里，还要考虑到是不是足够分配和他们是不是能够享用得到呢？谁是祖先？人人都知道自己是从父母而来，父母就从祖父母而来，祖父母就从曾祖父母而来，从祖父母以上就可称为自己的祖先。至于更往上推，有几多的祖先和最早的祖先是哪个，就没人知晓了。人类最早的祖先是哪个？不外乎有两种的看法。基督教认为最早的祖先是亚当，亚当是上帝创造的，是从上帝而来。另一种看法为当今科学界和教育界所推崇，即是人类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最早的祖先是海洋或者池塘中的无机元素，如泥土之类。这样人类的祖先究竟是哪个？祭祖时应该拜祭的是人猿还是上帝呢？人的一生年数有限，能孝敬的只是能够见到的父母和祖父母，而曾祖父母因为年代相差较远，已经不容易见到和孝敬。至于从未见过的祖先，连姓名都不知道，更加无法孝敬了。想用祭祖的方法来尽孝，没有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他们能够收到吗？
怎能收到？祭拜祖先时所用的贡品不外乎鲜果、食品和冥钞等物，当今更有用纸制的豪宅、名车、手机和电视机等。但是这些贡品是不是祖先所需要和收到而能够享用的呢？众多的历代祖先又怎样来到分配这些祭品呢？ 祭拜时所用的食品，最后都是祭拜者自己烧手。纸制的祭品就烧成灰，但是祭品并没有灵魂，烧成灰后就会消失了。即使回复原样能达阴间，纸制的样品又有什么用呢？由于受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的影响，很多人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可变为鬼，除流浪成孤魂野鬼之外，不外有三种的去处：修得正果的可去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成仙，坏人落地狱，中间转世投胎的是根据为人的好坏转世为人、狗、猪不等。这样祖先究竟在哪里呢？冇人知道，但不论身在何处，都无福销售这些祭品，因为孤魂野鬼并没有收受的地址，已经在极乐世界的并不需要，在地狱中的是服刑受苦，不用享受，而转世的不论是人是猪，都已经在阳间，亦都无从销售。有些人祭祖是希望祖先能够保佑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祖先并不是神明，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去转世或者落地狱，又怎样可以能够保佑别人呢？由此可见，献祭品给祖先是没有用的，而直祭祖来希望祖先保佑自己或者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孝顺了。要孝敬父母，佛教的五戒中只有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却没有孝。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旦做了和尚尼姑，就脱离尘世，断子绝孙，不再供养父母，咁能够算尽孝吗？基督教非常注重孝顺父母，圣经中多处教导我哋要孝敬父母，并且将孝敬父母列入上帝要人必须遵守嘅十条诫命之一。非但如此，上帝仲应许孝敬父母可以得福。圣经话：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六章二至三节。圣经中的十诫还告诉我们，只可敬拜上帝，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就好像亲生的父亲只能够有一位。在色、道、如之前，人们只敬拜天，不敬拜别的神和祖先，至今仍常常称呼老天爷，皇帝亦都自命为天子，北京的天坛并没有偶像或者祖先的牌位，但是却是历代帝王最重要的祭天之处，即是左正。基督徒只敬拜上帝，遵守了十诫，亦都自然会孝敬父母了。虽然在圣经旧约中亦都记载有献祭的事，但是这个和献祭品给祖先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所有的一切甚至是全世界都是上帝的，无需我们献上些什么。参诗篇五十篇。旧约时代的献祭主要是用来向上帝表示赎罪、感恩和顺服的心意，而不是供上帝吃喝享用。其中的一部分还用来供应祭司和他的家人，因为他们的专职服侍上帝却无固定的收入。但从新约时代以来就没有献祭的必要，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作了赎罪祭，而十一奉献亦都不是送钱给上帝用，而是供给教会用来做上帝的圣工。用拜祭来孝敬祖先
要比孝敬在世父母容易得多。拜祭祖先只需在清明等节日放上一些象征性的祭品就可以。而孝敬父母，首先就要听从父母。圣经上面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此外还有费钱、费时、费力地照顾父母，这个并不容易做到。人从幼儿开始就会不听从父母，到了青春期更是叛逆，成年以后应该懂事却自有主见，往往嫌父母迂腐、顽固、啰嗦。如果父母失智、久病或者瘫痪在床，就更不容易尽孝了。当然不是人人如此，但或多或少大有人在。更甚者，或弃父母于不顾，或虐待父母，却仍然拜祭祖先，祈求祖先赐福保佑自己的，间亦有之。这种人能算为尽孝吗？祖先既然已经离世，无法孝顺，拜祭又是没用，只能够纪念而已。要尽孝，只能孝顺在世的父母和敬拜上帝。因此，是不是应该将孝敬在世的父母和敬拜上帝列为孝顺的标准，而不是祭祖呢？如果只注重对已离世祖先的拜祭，而将不祭祖的基督徒定性为不孝顺，是用错了标准。而只注重对已离世祖先的拜祭，而不注重对在世父母的孝顺和敬拜上帝，就真是不孝了。将孝敬父母而不祭祖的基督徒定性为不孝顺，因而反对敬拜上帝，则是本末倒置了。作者是退休的骨科医师。
时评：心胸的雾霾。作者：钱志群。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曾经遭遇过几次的沙尘暴，突然间黄沙扑过来，全身都是尘。如今沙尘暴尚未解除，又多了一个的雾霾。2013年的第一个月，北京地区只是五日没有雾霾，四次大面积的雾霾天气令 PM2.5、 口罩、毒气等词如同空气中的尘埃一样迅速在各类的媒体上传播。雾霾不单止笼罩北京，亦都弥漫到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多个地区。中国近七分之一国土面积，甚至南端美丽的海南岛亦都曾被灰霾过。雾霾似雾非雾，雾是水气遇冷凝结而成，霾却是灰尘粒造成的。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和所携带各种细菌和病毒亦都掺杂在阴霾之中。雾的水分含量达 90% 以上，霾则是低于 80%。 雾的颜色是乳白色、青白色，霾则是黄色、橙灰色。雾的分界很清晰，过了雾区可能就晴空万里，但是霾就是同周边界线融为一体。雾对人体无害，霾却是易侵入人体呼吸道，以导致呼吸不畅、胸闷、干咳、咽喉干痒等，亦都可能急性触发常见的呼吸道系统疾病，如老慢支、肺气肿、哮喘、支气管炎、鼻炎、上下呼吸道感染等。霾亦都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是心脏杀手之一，不只会引发心肌梗死，还会造成心肌缺血或损伤。总之，霾里面含毒。每当雾霾降临，
出门不能够不蒙头罩嘴，心里面亦都随之弥漫一层无奈、失落、忐忑、烦躁、担心等云雾。再加上生活中因为工作、学习、夫妻关系、儿女亲情、社会环境的各种困难和不顺，遇到雾霾天气更加雪上加霜，里外同雾，甚至给人一种窒息感。人心里的情绪的雾，含不含有毒的霾呢？亦都含。那种的迷就是人里面的自私、贪心、嫉妒、仇恨、骄傲、淫念等等的罪性。因为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二十三节。罪的迷带来苦恶。天空的迷难道同人能够脱离关系？雾是从自然，迷在哪里来呢？讲白啲，就是人类追逐利益所得的苦果之一。天空的迷根就在人的欲望。人都是在追求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为了满足欲望，人类对大自然肆意掠夺，对财富狂热追求，导致企业生产不达标排放，激增的机动车尾气无效控制，和能源的高损耗污染不设法改变。国内一些地方和一些企业只求产值和利润，不愿意在污染达标排放上投本钱下功夫，对上面的检查常常都是阳奉阴违，浓烟上面飘，污水下面流。心灵不纯正，天空怎能够不污染呢？天空的雾因为有上帝赐下的太阳，不理它飘荡几耐，终会被阳光驱散。但是天空的迷只能够指望政府的综合治理和人的良心的苏醒。良心怎样才能够苏醒？心里面的阳光怎样来？感恩的是赐星空阳光的上帝，亦都赐我们心胸的阳光。上帝为拯救罪人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他是世界的光，我们跟从他就不会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参考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基督是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能够驱除人心灵中的雾，亦都能够医治人心灵里的迷。因为代死赎罪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一切罪，并让我们有盼望、有平安、喜乐，成为新造的人，有爱心、有耐心、有宽容。你只要打开心门迎接真光，心里的雾迷就可以被驱散。
晓君信箱，心乱如麻怎么办？晓君，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电视播放关于基督教的东西，我就好感兴趣，想去教堂看一看。这种的渴望长大之后越来越强烈。上大学的时候，邻近有一个教堂，有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和同学去到这个教堂，有一点的小失望，因为那个是现代的建筑物，并不古朴，教堂大门是紧闭住的。我们在门外反复大喊，我要入去。出来的是一个阿姨，笑眯眯地跟我说，晚上再过来啦，现在是休息时间。我好不甘心，那就离开了。同一个周日，我第二次去到教堂，这次人好多，却是好安静。大家在唱诗歌，气氛好祥和。我好高兴地走到前排就座，身旁有一本圣经，我好好奇地翻阅，里面有好多西方的名字，我看不明。两年了，我还是好少看圣经，觉得太深奥。平日弟兄姊妹都建议我多看圣经，
我都明白要了解基督教必须多读圣经。现在的我还在信和不信之间徘徊，有时候想逃避不去教堂。有一个姊妹说我太强调主观感觉和情绪，我不知道怎样走出这个困境。我一直认为基督徒是好人，没有不好的，看到不好的就很挫折。为什么我会这样的呢？有时想，上帝是不是已经拣选了我呢？如果是，为什么我会越来越痛苦，而不是越来越快乐的呢？为什么牧师说信主的举手的时候，我不是毫不犹豫的举手，而是想逃避呢？为什么看到一些见证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是不是我太理性？当我将这些事告诉人的时候，他们都不理解。我想劝身边的人信基督教，但又怕他们会出现好像我这样的情形。我应该怎样解决呢？期盼得到你的回音，谢谢。迷惘人，亲爱的迷惘人，反复看了你的来信多次，觉得你那位姊妹讲得没错，你的确是较看重主观感觉和情绪。我这样讲的原因是你见到教堂建筑物不古朴就感到失望，看到基督徒不如你想象那么好就感挫折。又问上帝是不是已经拣选了我？如果是，为什么我会越来越痛苦而不是越来越快乐呢？为什么看到一些见证的时候我没有流泪呢？是不是我太理性？看来你对外界各种人和事物都有先入为主的期望，觉得理当是这样样，不然就会感到失望挫折。拓宽你的视野，其实人都有主观感情和期望，譬如大多数人喜欢阳光，希望天色常蓝，好花常开，明月常圆，可惜现实客观环境并不是这样，我们就学习接受，甚至欣赏世事的变化。造成你思想和情绪困扰的原因，我想一来你还年轻，人生经验不足，二来你的性格偏向主观，遇到不如意的事的时候，立刻凭主观情绪反应，不能够平静地想，我在这件事上可以学到什么呢？成长的意思是，视野和心胸都比以前拓宽了。好像这样说，过去你一直认为基督徒都是好人，没有不好的。但是当你遇到一些不同你期望的，就感到挫折。其实你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反应，就是问为什么呢？疑问是求知的开始。如果你读圣经马太福音13章24至30节，你就会看到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散在麦子里。仆人问田主要不要将败子拔出来，田主说不要，等收割时候才处理。换句话说，不是凡到教会甚至自称是基督徒的就是真的基督徒。不过这个只是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是人都是罪人，你所看到的即使是真的基督徒亦都是罪人，不过是蒙主耶稣救赎赦免和赐新生命的罪人而已。其三是属灵生命需要时间成长，或者那个你讲不好的人其实已经改变了很多，比以前好了很多，只是他的灵命仍需要时间的成长，仍需要更彻底的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再一个可能是，我们往往以自己的标准和期望来到衡量他人，总是希望有些人是完美和充满爱心的。事实上没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和恩赐都不同。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需要不断学习的原因正是因为不完美。人人都是这样，所以要学习包容，饶恕。所以弟兄姊妹都建议你多看圣经是对的，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当你对真理的认识增长一点，你的眼光就拓宽一点，看到更多出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你就必然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了。停止争战。你说你越来越痛苦，不是越来越快乐。有时想，是不是上帝已经拣选了你？其实答案不是在于你是不是被上帝拣选，而是你心里面有太多的矛盾和挣扎。既然想去教会，喜欢那种气氛，又不看圣经，不愿意毅然地跟从主耶稣，试想下，你内心不停地交战，如同战场，你能够快乐吗？如果你停止灵欲的争战，信服圣灵，我相信你必能够享受圣灵里的平安喜乐。如果我是你，应该怎样做呢？如果我是你，我就会衡量究竟跟着感觉走好啊，定是跟着主耶稣基督走好呢？我会选择主耶稣，因为他是上帝，不单止什么都知道，还爱我，为我舍命，有他带路，我会安心。相反，我自己连听日将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前面的路我又没有走过，我能够做自己的响道吗？所以我宁愿让耶稣基督做主，领导我的一生。要是我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不敢贸然跟他走，我就会上主日学，参加查经班，学习圣经，留心听道。我亦都会祷告，求主指教，并且在平日生活中实践真理。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请教前辈。此外，我都会留心听弟兄姊妹的分享，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没错，我仍然有我的限制，有时会很主观，太在意自己的感觉、感情，对人生、对圣经仍有很多的疑问。但我选择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不容许负面的思绪将我捆绑。我会将问题带到上帝面前，请他解答。我会效法玛利亚反复思想。我会提醒自己，人是有限的，世上的学问我尚且只是学到一点的皮毛。对于上帝的事，当然不可能有全部的答案。人生是不停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不停学习。我明白，在上帝面前，我只是一个孩子，需要学习，需要成长。我愿意追随良善的上帝，以祂作为我的人生标杆。耶稣就是我的道路，祂就是真理。我愿意更追求认识祂，得着永生。这个是我的选择，亦都是我给你的忠告。你有人生目标吗？最后我想问，你有人生目标吗？为什么想去教堂？为什么你不愿意读圣经？为什么不信耶稣？只是因为不想？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去的目的地，想向东时就向东走，想向西时就向西走，我告诉你，你必然会感到烦恼。但愿你因敬畏耶和华而有智慧，因认识至圣者而有聪明。晓君。随想，眼不见不能信。作者林吕英丽。有人说，除非我看到神，否则不信。更有人批评，为什么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仍然迷信神？看不到的东西怎能够相信？ 持住呢个论调嘅人犯咗将眼见同埋信心混为一谈嘅毛病。佢哋误解睇见等于信心，以为只有睇见就会相信。呢个其实系一个未经深思熟虑嘅论调，因为信心嘅对象正系冇睇过嘅事物，就系因为冇睇过，所以先至讲信心。唔系就唔系信心，而系看见啦。其实信心唔需要凭眼见噶。譬如话我哋听人讲科学，讲原子同埋核子，大多数人都冇亲眼睇过原子同埋核子，但佢哋都信。我哋求医时亦都系一样，有几多人亲眼睇过病菌同埋睇到药物点样杀菌呢？但医生叫我哋食药，我哋就相信医生同埋食药啦。再讲眼见嘅唔一定带嚟信心，譬如有啲无知嘅少年见同学吸毒自毁前途，本来可以引以为鉴，远离毒品，可惜佢哋硬系要亲尝毒品，以致自己嘅人生亦都被毒品捆绑同埋糟蹋。上帝俾我哋一个同世人唔同嘅原则，先相信后看见，呢个系上帝嘅次序，同世人嘅唔同。圣经记载，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主耶稣话：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信心走在前头，看见跟随信心。情况就好似我哋求医食药一样，先信医生，后食药，最后是药到病除。冇信耶稣以前，我哋嘅肉眼能睇见物质嘅世界，可惜心眼却系被魔鬼整盲咗，睇唔见上帝嘅足迹指纹。肉眼睇嘅系物质世界，属灵世界唔系用心灵嘅眼睛唔能够睇见。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肉眼所看见的东西是暂时的，肉眼不能见的才是永远的。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除非你信耶稣，接受他做你救主同埋生命嘅主，唔系你唔能够睇见上帝嘅国。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随想：有名与无名的少女，作者方华。巴基斯坦十五岁少女马拉拉，因为争取受教育，亦都写博客记载学校生活和自己的理念，在2012年10月遭塔利班分子枪击，幸好抢救后性命无虞。在他的新书《我是马拉拉》的开头，他这样写：一年前我离开屋企上学之后，就再没回屋企了。预习差不多一年，马拉拉在他16岁生日那日到联合国发言。他说：我在这里为每一位孩子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发言，我希望塔利班 所有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儿女都能够受教育。我甚至不怨恨射杀我的塔利班成员。在一次电视访问中，他讲到对塔利班分子的反应。如果你向他们掉鞋，你和塔利班就没分别了。你不应该以暴易暴，而应该用和平、对话和教育来到对抗他们。一个少女有这样的见识和胸襟，实在令人佩服。面对压迫自己的恶人，她不愿意以恶报恶，而是选择和平和爱。近3000年前，巴勒斯坦地区亦都有一位了不起的女孩，在圣经中甚至没有记载她的名字。她是犹太人，小小的年纪就被亚兰人俘虏，成为了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家中的婢女，服侍乃曼的妻子，远离家园，失去自由。她一生的坎坷正是亚兰人所造成的。乃曼本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元帅，战功彪炳，十分的威风，可惜竟然染上恶疾，患了大麻风。这个当时差不多是不治之症，而且因为会传染，患者会被摒弃于社群之外，是遭社会遗弃的可怜虫。堂堂大元帅亦都一样无法可施，即将失去一切。就在大难当头的时候，家中卑微的小婢女却是对主母说，以色列国的先知以利沙是上帝的仆人，一定可以医好主人的大麻风。乃曼得到亚兰王的批准，马上带着礼物出发到以色列找先知以利沙。叱咤风云的大元帅来到先知屋企门前站着，先知只是打发侍者话俾佢知，让佢到约旦河中沐浴七次就必痊愈。乃曼受咗怠慢，佢好嬲，几乎一走了之。幸得仆人劝喻，佢先至听从到约旦河沐浴七次，果然痊愈。参列王纪下5:1-14。乃曼得医治，当然是上帝藉住佢嘅仆人以利沙施行神迹。不过乃曼懂得求告上帝，是因为家中婢女给他提供的资料。这位无名的少女其实可以袖手旁观，因为她之所以成为异族的奴婢，正是亚兰人作的孽。本来她好好地住在自己的屋企，有父母手足，但是亚兰人入侵，令到她失去家园，远离父母邦国，失去人生的自由，成为奴役的奴婢。这个是几咁不幸的遭遇和无辜的受苦。他如果憎恨亚兰人亦都一点都不奇怪。乃曼患大麻风，即将失去一切荣华富贵和社会的地位，本来是跟他无关的，他不但没有怨恨，反而怜悯亚兰人乃曼，话俾他知可以到哪里求助。无名少女的爱心和怜悯心肠，以及对敌人的饶恕，叫人深深的佩服。圣经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约翰一书4:19。犹太少女从小学习上帝的教导，在颠沛流离的人生中仍然有安稳的牢，能够饶恕，能爱敌人，都是因为认识真神，从而行出真道。今日的世界需要的绝不是仇恨报复，而是饶恕怜悯。因为上帝都说，怜悯人的就得怜悯。这两名少女都被我们示范了一课。观察人生，怕鬼，鬼怕。作者白衣。细个的时候好怕鬼，因为听故事、看电影里面的冤魂厉鬼都是前来报仇索命的，
亦都听过冇恶意嘅鬼，但系忽隐忽现，足够令人吓破胆。幸而信耶稣早，知道可以奉耶稣基督嘅名赶鬼，于是再唔惊啦。有劇作家将鬼写成朋友，仲会帮助人。这个同民间交鬼玩意，如玩碟仙、养鬼仔等，同出一辙，都希望从鬼得到好处。但是点解主耶稣同埋门徒每次遇鬼，总系斥责驱赶，绝不留情？因为佢哋知道鬼系魔鬼、邪灵，唔系死去嘅仙人变嘅。魔鬼系人类嘅大敌，表面上佢可能曲意奉承，但系最终嘅目的就系为咗食咗我哋。钓鱼点能吝啬渔利呢？所以魔鬼亦都俾人一啲嘅好处，等我哋上钩之后，先至宰而烹之，食咗我哋。对付魔鬼嘅方法唔系惊佢，唔系逃走，上上策系令到佢哋惊我哋，佢逃走。可能吗？方法是我们要信服上帝，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参雅各书4:7。这部分表示由简俊恩录制的中信月刊2014年4月第53卷第四期总编号624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